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殊胜经典《般若摄颂》。这个《般若摄颂》呢，是这个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精华。那么这个精华的一种经典呢，当然它的主要内容宣讲的是这个般若空性。般若空性呢，可以说是在般若经当中啊，般若体系当中呢，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直接宣讲这个般若空性甚深的空性方面的，一个呢是间接的宣说般若的一种修正次第。那么对于这个般若的空性方面开显的呢，我们就知道是龙树菩萨以龙树六论为主的所有的中观的一种论点。那么开显他的一种修行次道次第的这个呢，主要是弥勒菩萨的现观庄论啊，这个般若的窍诀。那么这个般若摄颂呢，这是我们所这个辅导的啊，就是摩婆摩切的一种科判，还有大愿上师在宣讲的时候，宣讲这个般若摄颂的重点呢，主要还是依靠甚深的空性方面进行直接宣讲的这样的。那么这方面呢，我们需要了解，这里面主要宣讲呢没有说很多这些修道的次第啊等等，主要呢也都是依靠这个空性方面直接的解释。那么在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众生的实执，众生的执着障碍了我们现见一切诸法的本来的一种这个本性啊，就是这个一切万法无自性离系的这个空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要这个真实的得到解脱，那必须要修持空性。那么要修持空性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修持空性呢。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一切万法的本基啊，本来的一种这个状态，它就是一种空性的自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来源，它的基啊，它也是这个空性的。然后呢，这个要现前的一种状态呢，它也是离系的空性。那么要现前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修持的法呢，还是这个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现在要解脱呢，它的一种基道果其实都没有离开这样一种空性，都是在空性的一种基础上，在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现证这个空性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果。所以如果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那么我们去修空性呢，它就会成颠倒。所以说呢，这个从它的本基来讲呢，一切万法呢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现空无二大空性的一种自性。这个方面我们要抉择的是这个空性的一种本体空性的状态。然后最后来讲的话，我们所现证的我们得到的果呢，也是要证悟空性。这个呢是我们的果。那么要就是说是这个现前这样的果，我们所修的法呢主要的还是空性。主要还是空性，是这样的，空性为主。然后其他的悲心啊，其他的一种布施啊等等呢，它作为这个就是说次要的，或者它的一种助伴来进行安立。所以说就是说一切万法都离不开空性，我们的基本身是空性的，如是的抉择。道呢就是说现前这个果的道呢，也是这个明空无二或者现空无二离四边的一种本体。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抉择空性，然后呢就安住在单空双运空离系和这个等性当中，逐渐的现证。所现证的果呢，它还是离系的一种本体的空性，这样的。所以要对我们来讲，这个空性的教义啊，就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非常殊胜。一方面说是很殊胜，一方面呢，的确是这个极其的重要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学习过程当中，大愿上师啊，或者说佛陀啊，在这个经典在讲解过程当中，都再再的提到说这个空性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啊，空性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本体，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这个无比的重要啊。这个我们就是再再的已经进行了安例啊，这方面是这个必须要讲的，因为就很多道友呢，初学空性，对于空性的利益啊，它的一种功德了解的不是那么深，即便是以前学习过的话，就再再赞叹学习空性的必要性的话，也会兼顾他的一种这个决心，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已经对于空性修学空性他已经有了这个证悟，比如说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呢，有些菩萨有些修行他其实对空性是有证悟的， 那么最针对这些已经证悟空性的这些菩萨们来讲的话，也会在在的一种安住欢喜的状态，这样子。那么就是说空性呢，它是这个即是进藏啊，还有现见本性的这个最这个根本的因缘因素。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呢，主要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了知的空性的话啊，就是不被魔所伤害的，远离魔损害的这样的内容。远离魔的损害的一种内容呢，前面讲到的是这个，如果我们学习空性的话，魔会非常的害怕，它会非常的恐惧，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学修空性的时候魔会很恐惧呢？因为就是说是魔的一种这个状态啊，它的一种境界都是基于实有，都是基于实执。那么在这个实有执着，也就是这个实有执着其实就是一种无明，本来万法不是实有的，我们执为实有的就是一种无明，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是基于一种实有无明的基础上产生烦恼，有烦恼的造业显现了广大的轮回的状态，这个就是一切魔的境界。魔他自己想要让众生在流转六道当中流转，他自己呢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让众生不离开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当这个菩萨在闻思修般若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样一种修行呢已经触及到他的一种利益的，已经就是说修习般若一定可以从轮回当中可以从他的一种掌控之下脱离的话，他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怖啊，非常恐怖。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来障碍菩萨学修般若波罗蜜多，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有些呢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有些呢是这个通过他自己能力观察到菩萨的软肋，观察到菩萨的一些就是弱点，然后相应于这个菩萨的弱点呢再进行设计一些这样一种让菩萨退道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呢我们处在一方面我们直遇到了般若波罗蜜多，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是有福报的一种这个体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一旦开始学习般若的时候呢，就被魔盯上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很多道友他自己在学佛的时候很担心，哎，我们被鬼盯上，我们被这些魔盯上，好像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对于就是说有些地方来讲，的确呢如果我们被这样非人啊魔啊波旬啊等等盯上，那这个方面呢是的确是一个这个不太舒服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我们应该知道，既然已经到达了般若波罗蜜多的层次，我们被魔盯上的一种方式呢，是因为我们学了般若波罗蜜多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知道既然他害怕这个，那么我们自己也可以从般若当中来学习到了知道这个远离或者摆脱或者不被魔伤害的方法，其实就是继续不断的精进闻思修般若波罗蜜多，对般若的法义从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定解，安住它，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真实的降服魔众，就可以远离依靠般若的威力啊，就不会被魔所伤害。然后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也应该小心谨慎，也就是因为这个原理呢，所以说呢大圆上师为主的这些上圣门呢也告诉我们，不断的要闻思修行，平常要多祈祷莲花大师啊，或者我们要不断的去这个安住在般若境界当中，不要执着一切，不要对于好的执着，对不好的执着。因为有的时候呢就说这样魔呢他会就说是这个变现出一些让我们欢喜的事情人和事啊，让我们产生一个欢喜，逐渐呢就从般若的学修当中退失的。那么有些时候呢也会就说是这个安排一些让我们恐怖部位的事情，让我们从这般若当中退失的，这方面也有。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种对于顺缘也好，对于违缘也好，对于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都有一种看破放下，或者都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这个见解，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不被魔所伤害的最有利的方式。那么前面呢就讲到了魔为什么会恐怖，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二个科判呢是魔不能害彼之理。那么这个彼呢就是菩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呢这个魔呢它是不能够害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的。那为什么对于修学空性有数的这个菩萨不能够伤害？那么分二，一呢宣说无机可乘之理，二附带说明唯凭有机可乘之因。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远离魔，什么是就不能够远离魔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和它的道理。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无机可乘之理，那么就是说是魔 它对于什么样的一种修行的状态无迹可寻呢？这方面我们要了知哦，这个魔对这类菩萨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既然对这类菩萨没办法，是因为这个菩萨安住在了某种修法当中，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一种很好的提示。既然就是说这些菩萨安住这种状态，魔无迹可寻，那么我们如果我们也安住在这种状态，那么魔也无迹可寻。所以说呢，我们就对于这种状态呢，它会产生一种希求心，会产生一种这个向往之心。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就会精进努力。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就是这个对我们的提示。那么颂词当中讲到，智者具有勇猛心，昼夜观胜般若意，如鸟飞空身心静，魔众岂能有机成。那么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呢，他具有勇猛精进啊，就说是这个求佛道的心，然后呢也有昼夜观殊胜般若波罗蜜蜜多意义的这样的修法，如鸟飞空。那么这样的菩萨呢，就好像鸟飞在虚空当中，地上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人呢，或者一些旁生呢，对他没办法伤害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他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呢，也可以远离这样一种伤害。所以说身心静的一种菩萨，通过安住勇猛的发心和这个殊胜的空性，身心都非常的清净调柔。对于这样一种菩萨，魔众岂能有机成。那么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魔众呢，对这种菩萨怎么可能有机可乘呢？他绝对无机可乘的，是这样的。怎么这个呢，就是大概的意思了。那么下面我们要分析啊，这里面有两个要素让魔无机可乘。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具有勇猛心。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昼夜观胜般若意。那么就说是这个勇猛的心勇猛的心呢，主要是这个菩萨在学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啊，他对于这个度化众生，他对于就是说求佛道这一点的心呢，非常的勇猛啊。他也知道在修佛道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委员，也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己在驱逐大乘道过程当中，通过佛陀，通过很多其他的菩萨们上师们的不断的教化，他其实也能够比较客观的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佛道的一种种种的问题。所以说不断的闻思修行呢，他让菩萨有了一种非常客观的一种对大乘道的一种看法。他既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就是说一味的一种悲观，是这样的。不会盲目乐观呢，就是有些人呢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觉得这个成佛很容易，非常容易，是这样。他觉得三两天或几个月就可以把这个成佛的事情就给搞得定。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盲目乐观呢，对于他的这个种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障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所以说一旦遇到委员的时候呢，他就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还遇到委员呢，我都皈依了，我都发了心了，我天天都在念莲师心咒，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委员呢。他有的时候呢就对这样一种这个即将出现的委员认识和这个准备都不充分。所以说呢，一旦遇到比较大的委员的时候呢，一下子有可能把它打垮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盲目的乐观呢，就是说是菩萨的修道过程当中呢，他也是需要这个远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盲目的一种这个沮丧悲观，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就是经常遇到委员，像这样的话就是今天也是委员，明天也是这样，今天是身体的，明天是内心的，等等等等，好像就是全都是委员，走不出去了，自己非常非常的沮丧和悲观其实这个方面呢也不需要。所以菩萨呢，他自己通过长时间的一种修行，他对整个大乘道的修行他就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所以说他既可以正视这样一种这个修行道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委员，他也会就知道这些委员其实的是可以战胜的。他知道就是说修道过程当中不遇到委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所以他对这个呢就是说有很充分的一种心理准备，他时时刻刻的准备就是说是遇到这个障碍，遇到委员，然后他也做好了去这个战胜委员的一种重重的准备，他的心理状态还有他很多的一种这个修行呢，他都已经做好准备的。所以说即便是出现了很多的魔障委员，菩萨呢他的心呢也不会退失也是不会退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知道有这样的委员会出生这个方面他就说是安住在一种就说是这个适合的适当修道的形态当中。所以刚刚我们讲的一样，他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就是说是这个过度的悲观，这个方面都没有，只有安住在中道的一种发心，这个时候呢才有一种 动力，让他在这个遇到委员的时候呢，可以正视他，可以就是说通过修法来超越他。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是很必要的一种这个素质。对于菩萨道，修菩萨道的菩萨来讲，这个素质是很必要的。那么这样一种认知，这样的素质来自于什么呢？一方面来自于就是说是不断的闻思修大乘道。那么只有不断闻思修大乘道，才可以对这个问题呢认识的非常的一种清楚，很透彻。该做准备了什么什么他都很清楚。一方面来自于他自己的善根的不断的一种累积和成熟。所以当我们不断的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整个大乘道呢就产生一个非常正确的认知。所以说呢，就是说遇到什么委员呢，真正来讲道心比较强的，内心当中有智慧福德的人呢，他即便遇到了委员，他也不会就说是这个放弃掉，他可能会想方设法去对峙。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呢，就叫做智者，他具有勇猛心啊，他对于大乘道呢有一个非常勇猛的意乐。所以说有勇猛意乐的人呢，他不会被这些委员所吓倒的。就像就世间上的人，他如果他的心很强烈，他的这个意志力很坚强的话，他就说在这个承办他自己的事情过程当中，即便遇到什么障碍啊、委员啊、内部外部的压力啊，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决心，他会去就是说想方设法去落实这样一种想法。世间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智者。那么修学佛法的尤其应该有这样一种勇猛的心。如果没有勇猛的心的话，那么今天身体不好啊，好像就说是修不了了，明天的心情也不好，后天的话可能遇到某个人给自己挖苦啊，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勇猛心的人呢，很容易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或者让他退失，或者让他停滞，他没办法就是说是在这个大乘道上面非常就是说勇猛精进，一如既往的去精进的修持。所以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勇猛的心呢，它是一个让魔无机可乘，就是说一个精进啊，非常精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的昼夜圣观般若意。那么如果只是精进落于实执呢，这个也不好。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一切的魔障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实执。所以一方面这个菩萨善巧修道的菩萨，他在心态上面他具有了一种这个勇猛的一种心态，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委员障碍有可能让他的没办法退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如果他勇猛精进但没有智慧的话，他也会落入实执。而实执呢，刚刚讲的是一切魔障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种因缘，基本的一种这个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一些这个业啊、烦恼啊，它都是来自于实执啊。如果是有实执的话，那么这种实执状态本身也算是一种这个障碍，也算是一种魔障。所以说两方面都要具足，一方面必须要具足这个勇猛心，第二方面呢要这个要观般若意啊。般若意的话就昼夜观胜般若意。那般若波罗蜜多就说是这个，他知道一切万法呢这个显而无私有，他知道一切万法呢是这个空性的这个自性，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就是说菩萨来讲呢，他对于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本性的空性啊。那么就是说这本性的空性的般若经当中讲了很多，那么穷设法来自于一切自治，那么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色身香味触法啊，眼界，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意识界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全都是空性的，乃至于四谛啊、十六形象，还有就是说是三十七道品，还有就是说这些乃至于一切佛陀的自一切自治之间的所有的一种法，都是显而空，都是离开一切细论的。佛陀的智慧绝对离系的，如果佛陀的智慧没有离系的话，根本没办法现前佛陀的智慧。所以说佛陀的智慧本身是离系的，佛陀也安住在这个离系的状态。那我们在求道过程当中，如果对于本来离系的佛智产生实执，这个不是佛智啊，这个已经被我们的分明念染污的这个所谓的佛智，不是真实佛智，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对佛陀的境界，对所求的佛果，他也要说打破对他的实执，说佛陀的智慧也是空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观察佛陀的智慧是空性的？因为如果刚刚我们讲佛陀的智慧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有实有，那么就没办法现前那个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是因为远离了一切障碍细论之后，如是的现前的佛陀的智慧。所以说佛陀的智慧本身它也是离系的，因为佛陀智慧 佛陀的现前智慧的时候，不会再有分别念的一种障碍和执着，所以说佛陀的智慧是离系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求佛智，那么我们也必须要相应于这样一种佛陀离开世边的智慧。那么如果我们在求的过程当中认为、以为或者执着佛陀的智慧不空的话，其实呢，这个本来离系的佛陀的智慧就已经被我们这种认为佛陀有这个就是说实有的认为佛陀的智慧实有的一种分别念染污了。那么这个被我们分别念染污的佛智，那还是佛智吗？就不是佛智了。那么我们沿着这种被染污的一种方向染污的这种目标去这个去修行的话，能不能得到这种佛智呢？也根本得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佛智，我们所修的道本身应该也是离系的，应该是离开一切系论。离开一切系论不等于没有，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离开一切系论呢，离开一切系论的一种这个状态，离开一切系论的本体啊，就是说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有些呢是既是离系，究竟来讲也是没有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三河大地啊，我们的五蕴的本体啊等等，那么这些这个法呢，在究竟在佛智当中，在究竟成就佛果的时候，它本身我们可以说它是离系的，但是在究竟来讲，它的确也是因缘啊，就是说变现的，因缘变现，有因缘的时候就会显现，因缘没有的时候，消尽了因缘它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这些法呢是暂时的啊，就是说它既离系，究竟来讲也没有。那么有些就是说法呢，就是说离系，但是我们要依靠，就是说这些五蕴的法呢，就是说一方面来讲它是离系的我们有的时候暂时来讲离不开的，但是有些法呢是离系的，我们要离开的，比如说烦恼我们的实执分别念，那么这些方面呢，它是本来是离系的，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也是要想方设法的去对治，想方设法的要去泯灭的一些法，还有一些到位的法，比如三十七道品呢，它本性是离系的，但是我们暂时要升起来，暂时就是说我们要依靠的，这样的。那么究竟的佛智呢，如果按照三转这样的思想的话，那么来讲的时候，那么究竟的佛智呢，它是离系的它也是我们的究竟的所得一旦得到之后呢，永远不会放舍的，永远不会丢弃的，这个东西它是究竟的一种这个离系，但是它究竟存在，一直存在。这个方面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智啊，波罗蜜多，我们也要去通过波罗去观察。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对远离了对一切万法的实质，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空性当中，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着了任何一个相而入魔。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入魔的一种这个因缘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执着自身的五蕴执着自己的自身的五蕴而着魔的，有些时候呢可能执着他身的五蕴、他人的五蕴而着魔的，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执着于禅定而着魔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执着于佛的这种形象而着魔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入魔的因素呢，都是因为或实执五蕴，或实执道，或实执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导致了很多很多一种这个入魔的形象。有些念佛的人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对阿弥陀佛的实执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着魔入魔的这个现象发生等等等等，这个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故事当中呢也是有所提及的。那么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原理，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假如说我们对于设法和对于一切智智，它都能够如实的安住它本性的方式去修行的话，那么有没有着魔的可能性？因为着魔它都是因为执着设法，乃至于执着一切智智，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一个执着点，所以说就有了一种这个入魔的一种这个基础。那么假如说现在我们对于五蕴对于所见所闻的所意的所有的法，反正只要是自己的六十和六十的对境，有时候讲八十对境，那么当然我们就可以归设成我们的这个从眼识乃至于意识和他意识的所有的对境。那么如果对这一切法都能够了知为空性，昼夜观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远离实执的，就打破一切执着的。那么如果我们都能够打破对一切可能引发我们着魔的一种基础的法都能够安住空性的话，哪里还有着魔的基础呢？ 就没有掌握的基础了。所以说就是说安住空性，通过空性来进行这个对峙的话，这个是所有的调伏障碍、调伏魔障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根本的起管作用的方法，起作用的方法。这样所以说此处为什么说无机可乘，那么前面讲第一个呢，是因为他有勇猛的心第二个呢，因为他有这个昼夜呢观察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所以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勇猛的求佛的心，再加上有了这样一种般若的一种这个般若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般若的一种这个圣观的缘故呢，说不会有着魔的机会的。那么如果有了勇猛的心呢，他也不会因为就众生太难度啊，佛果难成，他就从根本上从大乘道退失，这个是不会有的。那么如果你连就是说是没有勇猛的心，你不想度众生了，或者我不想成佛了，那么那就会从整个大乘道当中退失。那么即便是你从整个大乘道当中没有退失，但是如果你单做大乘道的话，还是有可能入魔。所以说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在大乘道观修的时候，对设法来自于一切自治之间的一种法义都能够安住空性的话，那么就从根本上没有不可能有着魔的机会了那么此处呢，就打比喻讲，就如鸟飞空如鸟飞空的话，那么如果这个飞禽这个鸟飞在空中，飞在很高的高空当中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地上的这些狗啊、狼啊、就说是这个狮子老虎等等这些，或者毒蛇啊，这些不会再对飞鸟在虚空当中飞行的这个飞鸟呢造成任何的损害，它就已经离开了种种的伤害，离开了种种的损害了。啊，这个方面就是说鸟飞空啊，就是意味着它离开了这个损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和这个比喻相似的相对应的身心境啊，就是菩萨他通过啊，就是说修持勇猛的修持福德和这样一种智慧的质量，让这个菩萨的身体非常的清净，因为他经常性的去安住在善法，所以说他身体很清净。然后呢，就是说心也很清净。这心清净呢，主要是安住空性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如果能够安住空性般若波罗蜜多的话，他的心呢会非常非常的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因为菩提心的缘故呢，身心清净；也是因为就是说大悲和智慧的这个力量缘故呢，身心都很清净。那么身心非常的清净，没有任何的垢染。远离了可以被染污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菩萨，魔众岂能有机成？那么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魔众，从上至于这个魔王波旬，乃至于下面的一些小鬼，那么其实这些方面呢，可不可能对于菩萨有啊，就是说有可乘之机呢？啊，对他就是说是造成伤害、违缘，让他入魔的这样机会根本没有。他的心这么的强烈，对大乘道不可能退失的。然后呢，就是说他虽然勇猛的心，但是他也没有执着想想看呢，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完美的菩萨，他是一定离开魔障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离开魔障，那么就是第一个，想方设法的不要退失自己的一种大乘的道心；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想方设法的在内心当中升起般若的正见，然后平常呢也是这个观修安住这个般若的正见。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让自己远离魔障的最好的方法。然后如果作为一个菩萨要帮助别人远离魔障的话，也是这两种因。因为一个呢，就是说鼓励别人啊的发起这个非常广大的清净的啊这样一种伟大的一种菩提之心啊，这样菩提的善心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鼓励别人学习，或者帮助别人来建立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见解。如果啊，就是说其他的道友、其他修行者，因为实执而产生这样一种障碍的时候呢，也应该告诉他安住空性，安住在如梦如幻当中，让他去摆脱远离种种的这样一种情绪，种种这样一种烦恼啊，种种这个入魔的一种这个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些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魔障，他对自己呢不会有任何的伤害。魔的一种伎俩非常多，是这样。他就是刚刚我们讲了，他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就退失道心的很多方法。有些时候呢，让我们单着五欲啊，让我们单着妙欲。然后因为一个菩萨如果单着妙欲，又没有知道他的本性的话，那么他就会逐渐呢就忘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魔障他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啊这样的妙欲。如果一个菩萨他修行很精进，他如果对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很精进的话，这个时候魔他也会想很多方法。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菩萨修习般若很精进的时候呢，也许就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波旬或者这个魔王呢，就加持他，让他得到一些财富 哎，让他就发财，让他就说是事件当中就哦一下子就是得到一些财富之后呢，他的心就转移了。有些时候呢，菩萨他的修行就比较精进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魔王也会加持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他的心思呢就从这个法意转移到伴侣上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他就不会再对波罗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乃至于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达到一种非常纯熟的波罗的状态的之前呢，都有可能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魔王呢变现成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动心的，让我们感兴趣的很多很多东西。有些人对钱有兴趣，有些人对人有兴趣，有些人呢对某种这样一种其他的乐器啊等等状态境界有兴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就是说变化成这样的样子，让我们得到这些，然后逐渐逐渐让我们丧失对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修行。乃至于有些时候呢，修行者对这个境界有兴趣啊，他也会变现出有些境界，然后变现出境界之后呢，让你单做这种境界，然后你就退失修行，是这样的。有些人对于禅定非常的执着，所以他就让你升起禅定，让你单做这个禅位。有些人觉得我应该看到一些什么光啊，佛菩萨形象啊，或者佛菩萨给我说话啊，他就单做这个。单做这个的话，他就知道你单做这个，他就给你变现一些这些形象，让你看到一些，听到一些，慢慢慢慢的，就是说你自己就会从波罗当中退失，不知不觉就退失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修道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伎俩，但是其实呢，这些很多魔的伎俩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分别念。如果你的分别念不执着的话，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的。第一个，如果你不追求这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也不会对你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伤害。那么，即便就是说是你得到了、遇到了，但是因为不执着的缘故呢，他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所以，有些修行者他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打坐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升起这样或者那样一种境界、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因为他不执着。他按照他自己的本性不执着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些魔幻现的这种幻象啊，对他也不会有什么真实的伤害。实际上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对治法的一种公案故事还是比较多的。这样，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附带说明，唯凭有机可成之因。那么前面就讲到了这个无机可成呢，是因为安住强烈殊胜的意乐和安住于这个殊胜的波罗的境界。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附带说一下，那么唯凭有机可成。前面是就是说安住在修法无机可成，那么现在是安住的什么唯凭有机可成。方二，一宣说主要是争论，二宣说脱离彼恶业之方法。那么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说是这个有机可成，就是有可能着魔的因呢就很多很多，但是主要呢是菩萨和菩萨之间呢发生一些争论啊，出现这样一种嗔恨心的方式来争论呢，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有机可成的主要的因。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啊，想方设法的在道友和道友之间、团队和团队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和团结，和和团结呢，对自己修学般若，还有对于佛法的在世间当中弘扬的必要性都非常大。这个地方讲的有机可成的主要的因就是争论。那这个方面就不是一个小事情了，是这样的，这个应该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缘。而且这样一种争论呢，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啊，往往是没有认为这个是一个大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烦恼一起来之后呢，随随便便和道友争论啊，然后发起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心，然后就说对方的过失啊，这个很容易。那么如果很容易的话，这个就是有机可乘了啊，就很有可能让自己自己的心呢不再安住在大乘道，不再安住在般若的状态当中，这个方面是很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如何脱离宣说脱离彼恶业的方法。那么这里忏悔，那么下面讲第一呢是宣说主要是争论。方二，一总说争论，二别说未得受记，故于得受记菩萨争论之过患。那第一个呢是总说就真实的宣讲什么是这个争论引发的一种可成之因。第二呢就是说分别再宣讲一下没有得受记的菩萨与得受记的菩萨争论的过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是总说争论，在宋词当中讲到何时菩萨起斗争，相互不和俱嗔心，时魔醉月心舒畅，施彼二则远佛智，彼二将远如罗刹，二者失毁自誓言，嗔恨离忍起正觉，彼时诸魔皆欢喜。 那么这个就讲的啊，就很清楚啊，这个是佛陀亲口讲的，这个不是张三李四随随便便说的，这是佛陀就是说按住的辩智当中给我们讲到了这些争论的过患。何时菩萨起斗争？那么何时呢？菩萨和菩萨之间呢产生了这样一种斗争，相互不和，具嗔心。那么就说是两个人不管是因为什么因缘，互相之间的敌对，或者说平常我们就是说表现的就是不说话。其实不说话呢，它只是一个外在一种表现，主要是内心当中互相看不惯啊，已经起了这样一种矛盾了，所以相互不和，具嗔心，彼此之间呢对对方都有这个粗大的或者是微细的一种嗔心。那么粗大的嗔心呢，当然就是说想要啊，就是说伤害对方啊，或者是很大的一种看到对方就是非常不高兴的，极其不高兴的这种嗔心。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较微细的嗔心，微细的嗔心就是不高兴。哎，我就看到这个某个道理就不高兴，没有一种欢喜心，产生不了欢喜心，他就是不高兴。那么有些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微细的不高兴，但是这个微细的不高兴其实它已经是某种敌对的状态了。然后这个微细的不高兴呢，也有可能通过其他的因缘逐渐衍生成一个中等的不高兴，然后再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不高兴，就演变成了这个比较明显的嗔心的这样的。石磨，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啊，石呢就是将当两个菩萨相互斗争具嗔心不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磨醉月心舒畅，这个磨呢是最高兴的，他的心情呢没有那么舒畅过啊，终于看到两个菩萨呢就说开始敌对啊，开始生嗔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磨呢是非常高兴的，非常舒畅的啊，施比二者远佛之，他就是啊，就躺在他的这个座位上啊，坐在他座位上就想，哦，这两个人呢已经终于远离佛的智慧了，远离佛的智慧是因为他远离大乘道，这样他已经远离大乘道的缘故，就远离了佛智。彼二将远啊，如罗刹。彼二将远呢，就是说，那佛陀说呢，彼二就这两个菩萨呢，他将远离真实的大乘道，如罗刹，内心当中呢相互产生这个嗔心呢，对道友啊就产生嗔心呢，就犹如罗刹一样。二者失毁自是言，而且呢，这样两个菩萨呢也会失坏自己在佛面前以佛作证，自己发菩提心的时候呢，邀请了十方诸佛、住于十地的大菩萨，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大金刚慈上师，我们说垂念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发心的时候邀请了这么多的具证者，但是呢，自己如果对于这个其他的菩萨道友产生嗔心的话，他其实已经失坏了自己的事业。嗔恨离人起正觉，那么就是说是有嗔恨心的这个菩萨离开了恩人起正觉，那么这个菩萨怎么可能证悟就是说佛果呢？不可能。彼时诸魔皆欢喜，那个时候呢诸魔欢喜，为什么欢喜呢？因为入魔了因为已经着魔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魔呢会非常的欢喜的。这些问题呢就比较容易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人比较容易犯，比较容易犯呢，我们就尤其要注意尤其要注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尽量不要让自己内心产生这个着魔的一种形象，因为如果已经就是说离开了这种殊胜佛欢喜之道的话，那么这个是魔欢喜，那么佛就会悲伤。佛悲伤不是说佛真正会就是说是像凡夫人一样非常的感伤流泪啊等等，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因为佛陀他已经远离了这样一种因了，是这样。但是显现上面的话，就是说佛弟子这个佛弟子这个菩萨呢，他在成佛的道上面走得好好的，现在呢突然出现了伪缘，然后从这个道当时呢已经从道的本体当中已经滑落了，这个时候呢佛陀就会不欢喜，在世俗的表现上面的话，佛陀就不会欢喜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尔时菩萨，何时菩萨起斗争？那么起斗争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又刚刚讲了，可能是因为很多因缘，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世间的习气过重，世间习气过重的话，自己在道场当中学习的时候和自己和其他的道友学习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观点那样观点，有些是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是财产钱财啊，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就是说话的方式啊，有的时候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在一起的时候，道友和道友本来来讲的话，道友和道友在一起他应该是互相帮助，他有一个互相督促互相帮助的作用，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又说是这个不注意的话，他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吃饭的问题就是你喜欢吃干的我喜欢吃稀的 啊，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等等。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可能因为座位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是电视的声音大、音量大小的问题啊等等，它都有可能就是说互相觉得哎不舒服，有一种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发心啊，就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的，可能就是因为发心的一种这个观点不合，然后呢依靠这些方面呢产生一些啊产生一些这个斗争的也有，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佛教的一种观点。啊，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这个观点不对，应该是那样的，本身是在佛法上面在讨论，那么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引发成一种真实的啊斗争。所以说我们就说了，不管是以什么样一种因缘，都不应该引起斗争。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是在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话都是要想方设法来打破自己的习气，打破就是说调整自己的毛病。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学佛法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哪个事情让自己不高兴，那么好，我们要帮，我要感谢对方。为什么呢？因为他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个事情上不高兴，是因为我就在这个上面的修行还不到量，所以说这个事情容易引发我的一种这个不高兴，就说明我对这个事情还执着。那么既然现在我是修行佛法的人呢，我就在这个上面要下功夫，就是说下功夫，就如果我把这个事情过去了，那么第二次再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调伏自己烦恼之后，再出现的时候我就不会引发不高兴了，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就是说呢，哎，我们大家都遇到一些好的道友，互相之间啊就是说是这个和和美美的，非常非常好，这个方面当然也好，是这样。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自己在和世间普通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还有什么让自己不高兴的，让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气鼓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或者还是说和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呢，遇到什么让自己不高兴的因缘，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说明啊，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面自己还是一个坎过不去。那么如果你过去了，你觉得没什么啊，这个没什么事情，不会让自己产生什么样一种这个不高兴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如果是发生了，那么就说我就说明我们在这个上面需要努力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面你还没有看破，还没有放下，在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你的观念，你内心当中的习气还在这挡着，让你没办法正确的面对道友的这句话，面对世间人的这句话，这个行为对你所造成的所谓的伤害啊，因为你执着某个事情，所以说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感谢啊，因为对方呢帮助我知道了我的毛病，知道了我的要修行的地方哦，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所以说我要修行的地方就是这个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感谢他，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就和这个在这个这个道场当中和道友呢，就是一方面啊，就说是能够让自己的修行呢更加的一种这个超胜，一方面的话就也和道友方面呢就可以相互之间呢也可以和睦的一种团结和和，相互提携啊，相互前进，共同前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如果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不好情绪的，我们都要去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对待它，不要让它成为自己生烦恼的因。相互不和聚成心，那么如果说是道场当中的两个道友相互不和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说是这个聚嗔心，那么因为就说是具有嗔心，然后呢相互不和。作为一个大乘的菩萨来讲，那么就是说最大的一种毛病，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嗔恨心，那就是嗔恨心。所以如果就是说我对于其他的道友产生了嗔心，然后导致了我和他不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魔很高兴很欢喜。为什么魔很高兴很欢喜呢？因为就是说是真正成佛之道，他最主要的入门啊，就是这个慈悲心嘛，就是大悲心。有了大悲心的话，他就会进入大乘之道。那么如果没有大悲菩提心，就没办法进入大乘之道。而真正的一种这个大悲心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安忍啊，平常我们要安忍。其实安忍的一种主要的思想，也就不要起嗔心的意思啊，不要起嗔心，这个就是真实的安忍。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升起了嗔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乘道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很严重的嗔心升起来了，有可能就说是从直接从大乘道当中退出来，这个情况是有的。那么如果这个所升的嗔心不是那么严重呢，那也会抵消掉当时我们在大乘道当中的一种真实的羞耻啊，就让我们停滞啊，或者拖我们的后腿啊，这样一种不高兴的心态呢，有可能拖我们的后腿。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我的修行总体来讲， 我还是发起了一个利一切众生的心，但是呢，我对某个道友有点不高兴，那么对某个道友或对某个人有一个不高兴，那么这个不高兴的心，它在我整个整体想要利益众生的一种清净的善心的菩提心的，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不高兴的心它其实就已经在拖后腿了，它没办法让我的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心那么纯净啊，那么的一种这个清净那么纯净，那么就是因为这一点不高兴的心态，就让我今天的菩提心当前的菩提心不再那么干净了。那么不再那么干净的，其实也是造成了某种染污。虽然他就是说这个心不那么强烈，还没让自己直接从大乘道当中退失，但是呢，已经让当前的心不再清净了。那么如果你的因不清净，那你怎么可能得到一个清净的果呢？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佛果最极清净，所以他的因呢也需要最极清净。菩萨初地菩萨的他的一种果很清净，所以说我们要得到初地菩萨果的一种修法，他也需要清净，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怎么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一种心处在一种这个嗔恨的状态啊，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安住在大悲菩提心啊。那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就是我们要和清净的菩萨果位相应的话，那么当前我们的心就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干净，非常的非常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不清净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清净，那么想方设法要中断它的相续。然后要通过忏悔的方式，不要让这个罪障这种这个委员和自己的相续并存，马上需要做一个忏悔，是这样。那么就说因为这个时候呢，魔很高兴啊，素心愿意的时候，施彼二者远佛智。那么这个二者远佛智主要是菩萨对菩萨，菩萨对菩萨，两个菩萨相互敌对，两个菩萨相互不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远佛智。他当他们产生这样不和的心态的时候，当他们产生就是说是嗔心的时候，这两个菩萨都同时远离了佛智了。所以这个方面的魔就会很高兴啊，很欢喜啊等等。那么作为这个说是这个佛家族的家长佛陀来讲，佛陀就不会高兴，佛陀就会伤心，是这样，显然上面就会伤心。作为就是说佛家族的这些长辈啊，这些菩萨们呢、啊、就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看到就是说刚刚进来的这些啊，就是说像我们这些这个小学员呐、啊、初学的这些刚刚进入佛家族的这些人啊，就是说产生了这些这么严重的敌对心，他们也会不高兴的，他们也会很显现上面也会很忧伤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施彼二者远佛智。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不好。彼二将远如罗刹，那么就是说这两个菩萨呢将远离大乘道。因为就真正的大乘道，它是以悲心作为它的一种本体的。那么如果你已经对某个道友没有了悲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逐渐这样会远离大乘道。那么如果你发现的早，改正的早，那么还会再安住在大乘道当中。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对众生都没有产生一个应该有的大悲菩提心的话，经常性的产生嗔心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修行不可能好，这个人大乘道的修行不可能好，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修持大乘道的人，他需要非常的善良啊，需要非常善良，是这样。如果你不善良，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不善良的话，要修持大乘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大乘道它是如此的清净啊，它是如此的伟大的一种这个发心才能走得到。那么现在我们安住在如此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没有慈悲心的状态当中，那么要让我们的大乘道走得很好了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彼二将远离大乘道如罗刹。如罗刹的意思呢，就是说讲到了罗刹呢，它就是这个什么，罗刹就是相互敌对的，罗刹的嗔恨心很大，相互敌对的，是这样。他不会对于对方有什么怜悯的心啊，不会对对方有什么怜悯的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在对对方产生不高兴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当时的心也就犹如罗刹一样的，想不到利益对方啊，想不到利益对方。大乘的菩萨从发了菩提心开始，他是没有怨敌的啊，没有怨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如果我们进入大乘道之后呢，我们又开始对某个道友开始升起这个不好的心，乃至于产生一个要伤害他的心，或者说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反正可能直接伤害不敢，但是内心当中就是说有一种愿望啊，今天这个人伤害了我啊，就但愿他就是说是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遇到一些不愿意的事情，不吉祥的事情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会有这个想法，如果真实的啊听到某个人他的确是因为今天和自己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出去之后呢啊遭遇了一些不幸的话啊，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就是说从世间的心态来讲呢，也许这种发生的事情也许让自己感到很高兴啊，满足自己的愿很高兴。但是呢，就是说在大乘道当中没有比这样一种这个心态 更能够伤害自己大成道心的一种这个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按住这个心的时候，当下就已经离开了菩萨道啊，当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一个标准的菩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得到的远远比失去的要大要多，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就是认认真真的作为大乘道的菩萨们来讲，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去这个就是说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千万千万的不要，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不要伤害自己的一种对大乘道的欢喜心，不要让自己从大乘道当中退失。如果说其他的友情伤害我们的时候，其他的道友对我们做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安住在自己的大乘道当中。这个方面呢，就不能够离开这样一种闲散的一种议论。二者思悔自是言，而且呢，就是说是两个菩萨，当时呢都是发誓啊，要利益一切众生。对方是不是要利益的众生？对方也是要利益的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发誓要利益一切众生，而且呢发誓的时候呢，要让我的这个清净的修行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当自己安住在这样一种敌对对方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只是对一个人在敌对。但其实他已经伤害了一切众生的利益了。那为什么伤害一切众生的利益了呢？前面讲到了，当你产生这种嗔心的时候，当你在就是说是在和对方相互敌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的一种大乘道的心，或者如果是这个嗔心很严重的话，或者已经失毁了，或者说已经就是说是有这个损失了，不再清净的事情。那么其实这种损失或者不再清净的大乘心，它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它保持清净的话，它会持续的利益一切众生。那但是这个时候，因为自己失毁的缘故，因为自己的心不再清净的缘故，对所有众生的利益，这个时候呢，因为你自己失去这种心态，本来就是不断的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散发的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力量呢，就中断了，相当于也就是说是伤害了很多很多友情的一种安乐啊。伤害了很多友情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呢，在就是说诸佛面前所发的誓言呢失毁了，所以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欺骗的这样一种就诸佛菩萨等作证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呢，相当于邀请了所有的众生给他们承诺，我要从现在开始到成佛之间，我要不断的修持善法，把这个善根回向你们，让你们得利益。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善巧的缘故呢，这样一种行为中断了，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欺骗啊，是这样的，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欺骗。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失毁了自己利啊，就说是利益众生，也失毁了自己要为了求佛道不断的精进的一种这个就是积累资料修行善法这样一种这个誓言呢，都已经失坏了，是这样的。二者失毁之誓言，嗔恨离忍起正觉。那么安住在这样的嗔恨心当中啊，已经离开了一种安忍之道。离开了安忍之道的话，就是说起正觉呢，那么这样一个菩萨没办法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大觉果位，大觉的佛陀的果位。那么嗔恨心它是离开安忍的。其实真正的我们在学入行论安忍品的时候，再讲到真正的一种安忍，就是没有嗔心，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生嗔，平复自己的嗔心，这个就是安忍啊，这个就是安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安忍呢，它就说是这个有能力或者没有能力，他都要就说是这个努力让自己不生嗔心。有些时候世间的安忍呢，或者我们自己没有认知的一种正确的安忍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觉得自己有能力呢，这无需忍，忍什么忍，我有能力压制你，我就不需要忍。然后如果觉得自己打不过对方呢，力量和这些方面比较起来都不如对方呢，那就选择忍。好像这个忍呢，它是一种软弱啊，或者一种求全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一种迂回的一种复仇之道啊，集聚力量之道，是这样。但是佛教的安忍永远不是这样的安忍啊，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比你很弱小的人来欺负你啊，这个时候你不生嗔心，这个就是忍啊，就不会认为你凭什么，就像凭你还要欺负我，是这样的，也不看看我是谁。那么这种就是说是如果遇到弱小的人，他不再没有一个想要就是说是安忍的心态，发脾气的心态呢，其实就是说对在大乘当中啊，真正大乘的安忍当中呢，这个就是说是也是不管怎么样，即便你的能力智慧远远超胜对方，也要不能生嗔心，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忍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忍。那么如果你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忍啊，你没有再忍，你产生了嗔恨心离忍，那么在嗔恨心的状态当中，你升起来了，嗔恨心是成佛的因吗？嗔恨心根本不是成佛的因。 所以说就是说嗔恨离忍，只要你离开了没有生嗔心的这个安忍之道，而升起了嗔心，嗔心的这个本体它不是成佛的因啊，它不是成佛的因。所以起正觉，只要就是说你没有把这个嗔心断掉，如果没有把嗔心的种子断掉，这个是无法成佛的。那么现在我们断不了种子，但是我们现在呢，不要让这个现行的嗔心升起来，那不要让自己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嗔恨心呢，这个是在入行的第六品安忍品当中讲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想方设法的原谅对方，原谅对方这个时候呢，就是让自己安住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不升起嗔心。这个经常菩萨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窍诀，所以说就是嗔恨离忍起正觉是根本成不了没办法觉悟的，彼时诸魔皆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偏离了大乘道，没办法修持成佛的一种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诸魔啊，他会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欢喜，是这样的。这地方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相互两个菩萨相互敌对的产生的过患。那么如果不是两个菩萨呢？那么假如说自己嗔恨一个不学习佛法的、没有发大乘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普通人，那么也有这个过失吗？如果就是说不管你对谁升起了一种嗔心，都有这个过失啊，都有这个过失。这个当然就是说两个菩萨相互敌对，这个地方讲到他的过失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不要说对于一个人，在这个很多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讲啊，或者在佛法佛陀的经典当中讲，即便对于一根烧焦的木头，你升起的这个嗔恨心，那都是不应理的，都是不应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管是对谁升起了嗔恨心，反正内心当中升起了嗔恨心，你内心当中就已经，你的菩提心就不再清净了，你就这个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忏悔需要纠正改正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遇到这些这个人也好事也好，尽量的让自己的心呢平静，不要生嗔心，很重要啊，非常重要，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出门就说是这个没有注意下雨了，然后就升起了嗔心呢，也有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骂老天爷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在家里面拿个东西拿东西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这个不顺呢就说是这个这方面呢可能也是不高兴啊，有的时候就反正各式各样的因缘吧。不管怎么样，对吧，自己都不要产生这个嗔恨心，因为这个嗔恨心是自己内心当中，不管别人看到没有看到，不管你对的是人还是对的是非人，反正内心当中这种不安忍，甚至嗔心不安忍的一种这个状态呢，它都是成就了障碍都是让我们证悟的一个障碍，是这样。所以这个嗔恨心它为什么过失这么大呢？因为这个嗔心升起啊，直接的就和我们的利他菩提心直接就矛盾了。成佛的心的第一个它的前提就是利他一定是要利益众生的心啊，是这样，它非常闲散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们就真实的产生了这样一种嗔恨对方的意乐但是这个事呢，尤其是对于这些有情生嗔心啊，它的过失更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这些无情生嗔心呢，它是一种障碍，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对有情生嗔呢，它的障碍过失更大了。因为就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要利益一切众生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本来要利益的对象，现在我升起了嗔恨心，升起了伤害心，升起了让对方就是说不愿意不舒服的这样一种动机，那么就是直接就对我们的一种菩提心就有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失呢就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种程度，这里面注释大藏上讲义当中也讲到了，就是说以嗔心和这个贪心来作为这个比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贪心它也是烦恼严格来讲的话，它对菩萨的修行当然也会是成障碍的肯定会成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贪心对成佛不成障碍的没有，因为就是说这个贪欲心呢，它直接可能会对比丘多戒律带来一种伤害，间接来讲的话会对我们的一种菩萨戒呢也带来一种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成佛的心，成佛它也是要就是说是这个圆满的在很高的层次上要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入佛教的这样一种观念，它是要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的落实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是只要是诸恶都不能做的，所以说贪欲心难道就能做吗？绝对不能做，是这样。但是呢这里面为了说明嗔心的过失之大，甚至于就是说你生贪心这个都不算什么过失了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生贪没有过失是这样的。咱们看一下这里面引用的这个经典当中的内容 那么就是说引用的这个经典当中的内容呢，啊，就说是当上是在这引用大宝积经。大宝积经就是说有些菩萨用贪心相应犯戒，有些菩萨呢嗔心相应犯戒，有些菩萨呢痴心相应犯戒。那么就是说菩萨在这个三种心当中犯戒哪个为重，是这样，哪一个是很重的。那么又说是佛陀告诉这个优波离尊者是这样讲的，他说菩萨修行大乘如恒河沙劫，贪心相应而犯戒者，其罪尚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嗔心而犯于戒呢，其罪甚重，是这样。那也就这里面说的时候呢，就是很长的时间呢，很多劫当中你用贪心的犯戒，那个这个过失呢都是很轻的。但是如果一个嗔心啊、毁犯这个戒律了，这个罪过是很重的。那为什么这样道理呢？贪心犯戒是摄受众生，嗔心犯戒是舍弃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意义呢，就是说大乘的人啊，修大乘的人通过贪心的犯戒，佛陀说呢，我说这个人不叫犯戒啊，这个人不算犯戒，不叫犯戒。然后这个嗔心犯戒的这个是真实的犯戒，是大犯戒，是具有大过患的，是大堕落的，佛法中是有大流量的，是这样。然后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呢，好像就是说这个一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觉得哦，贪心犯戒没有过失吧，你看这佛陀都讲的不明犯戒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个对比，对比的情况之下，像这样的，因为嗔心的过失太大了，所以说就是和这个以嗔心犯戒的过失相比，你通过贪心犯戒呢，它不叫犯戒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面有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贪心犯戒的话，虽然它也是一种过患，贪心犯戒，但是它通过贪心犯戒，它毕竟贪着对方嘛，通过贪着对方的犯戒，它必定是一种欢喜心啊，一种欢喜心。就是说这里面讲因贪犯戒摄受众生，当然摄受众生这里面呢还有一种意思，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菩萨的善巧方便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从贪心他的一种心态和嗔心的心态来做比较的时候，贪心的心态他是接近对方的，他想得到对方啊，他接近对方的一种心态。这方面的话就说你贪心，如果贪心你犯戒呢，他还是想要就是说接近的一种心态的。那么如果是嗔心犯戒呢，嗔心就是背弃的啊，背离的一种状态。哎，我就说对你不高兴，不就是说不欢喜你，是这样，它是个背弃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一个是接近众生，一个是背弃众生。从这个侧面的，从这个侧面的比较的时候呢，它的一种本质不一样，本质是不一样的，是这样。贪心犯戒呢，不一定会舍弃对方，是这样的，不一定会舍弃菩萨戒，不一定会舍弃说我不再利益你了，是这样的。也许他通过贪心犯戒呢，他对这个友情啊，他更喜欢啊，更愿意利益他，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有可能的，是这样。从这个本身来讲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嗔心的话就不一样了。不管你对谁生嗔心，当前的心态就是背离的，不愿再利益你啊，不愿再靠近你，不愿再利益你，是这样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方法呢，它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意义呢，它有这个从贪心和嗔心的原理上面，它本身有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理解的。以前我在看这些的时候也会有疑惑，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好像贪心没有过失，就是感觉里面佛陀讲了说是不明犯戒，好像没有过失。但是呢，仔细我们要想一想的时候呢，其实单独要讲贪心的过失的时候，单独要讲贪心犯戒的过失的时候，那个过失的确大得很，非常非常大。但是呢，如果你和嗔心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呢，一对比之后呢，就显得好像过失本来没那么大了。就像有的时候呢，月亮它就说是这个晚上的时候月亮的光明很大，但是如果白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显不出什么月亮的光明的，没有月亮好像没有光明一样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你说是不是没有光明呢，也不是，因为它这个太阳的光太大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贪心犯戒的一种过失大不大啊？如果单独在看贪心犯戒的过失，它非常大，是这样。因为它也是绝对会拖这个菩萨修道的后腿的啊，毕竟是这个烦恼嘛，毕竟是贪欲，那肯定会拖后腿。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和嗔恨心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呢，它就不算什么过失的啊，因为就它必定还在这个通过这个本身贪欲心犯戒本身，它不会直接的舍弃菩萨心、菩提心的，它不会直接舍弃大悲菩提心的，是这样的。而大乘道的根本就是大悲菩提心，所以说如果要和这个比较的时候呢，它就不算犯戒，因为它这个犯戒不一定舍弃菩提心，不一定舍弃大悲心。但是呢，如果对一个友情通过大乘心来做一些杀害啊，就说是伤害对方的话，这个就直接有可能伤害到这个菩提心的根本，伤害到大乘道的根本。 这个过失就非常大了，是这样，这个过失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也有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陈恒俊的过失大。还有下面的这个也是引用了这个经典讲，就宁可产生百千个贪心，也不产生一个嗔恨心。因为什么呢？因为违背大悲莫过于此。这里面讲的，一个就是说嗔恨心啊，它就是违背大悲菩提心，没有超过嗔恨心的。嗔恨心的过失太明显太严重了，你只要一生嗔心，它就违背大悲心，一违背大悲心，它就和大乘道之间矛盾，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了嗔心的过失很大，然后如果通过嗔心互相敌对互相矛盾，这个时候呢就说也是这个也是就是说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一方面要经常性的通过观自己的心，让自己不要安住在贪欲啊嗔恚啊嫉妒傲慢等等所有的烦恼，都要远离，尤其是要远离嗔恨心啊，尤其是道友和道友之间不要相互的敌对。有些时候呢，在一个道场当中，他这个因为这个发心的问题呢，就成为一种竞争关系，有些时候呢就互相之间就容易矛盾容易敌对，那这个一定要注意防微杜渐。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慢慢它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就大的问题。即便不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这种不协调的一种关系，其实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它会影响到，已经在影响到我们的大乘菩提心了。我们的大乘菩提心因为有了这一念因素，它已经不干净了已经不清净了，对我们的这个种性已经有了垢染了，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有垢染状态当中要修个清净大乘道了，是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用你修法的一部分的力量三根来平息掉这部分的对自己大乘道做障碍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如果你有一乃至一天不舍弃掉这样一种不高兴嗔恨斗争的一种心态，那么就是说你的这种因素就会就是说多一天在你相续当中拖后腿，是这样的。那么你就是永远就拖你的后腿，没办法让你突飞猛进即便就是说你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了，你还是要用一部分的善根来去忏悔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从来不犯呢我们就是说觉悟的很早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从这个状态当中抽身处理的一种这个机会就多得多，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大乘道当中呢累积更多的清净的质量。所以说就这个修道的东西啊，它不是说就是说你在上师面前啊，你道友面前表现的多么的显善，你在别人面前表现的多么显善，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用处，最多让别人以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而已。那但这个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这个没什么实际用处。关键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关键你内心当中呢，你需要想方设法的真实的让自己清净，这个是最关键的。不管别人看得到也好还是看不到也好，反正要想方设法的来让自己的心清净，不要让自己沾染上这些过患。这个方面对我们修行者来讲，那就是实打实的修行不是说这个修行是为了别人的修行，为了别人而修行，为了别人就怎么看我而修行，而是真正的自己对自己的修行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呢，对我们来讲的确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别说未得受记故于得受记菩萨争论之过患。那么就是说分别讲一下没有得受记的菩萨与得受记的菩萨争论的过患，是这样。那么这是两种都是菩萨，两种都是菩萨的话，就是说一种是没有得受记的，另外一种是得受记的。得受记的主要是得佛受记哦，得佛受记的话，当然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三种情况下比较多的情况下，但一般来讲是三种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八地菩萨得受记，八地菩萨得受记，这个之间不会相互不会相互敌对的这个不会相互敌对。八地菩萨怎么会有嗔恨心去敌对一个没得受记的菩萨呢？这个不会。但是没得受记的菩萨有可能去和得受记的菩萨争论，但这里面的争论呢，它有一个相互争论的意思。从其他的一些讲安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颂词，下面这个颂词相当于是一个比较著名的颂词，很多地方都在引用再就是讲入中论、讲入菩萨行论等等的时候呢，他都会引用这个颂词，说没得受记的菩萨争论得受记的菩萨，两个二者之间相互争论，他就毁坏多多少劫的善根等等。这个方面有很多讲安忍的时候都会有提到这个方面。当然如果说我们说相互敌对的话，那么当然就此处得受记的菩萨应该还是属于那种有些社会现前烦恼，他还是有争论的心的状态。那么如果得受记，刚刚我们讲的话，就八地菩萨得受记，这个是 八地菩萨不会反过来争论他的。有还有一种受戒是一地初地菩萨都受戒，初地菩萨也不会有现行的烦恼，也不会给别人所谓的争论。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加行道都受戒，加行道都受尽的话，那么这个有可能，因为他就是说虽然是加行道，但是内心当中还没有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现见空性的现见法界空性的缘故呢，就是完全的压制住的一种，完全让这个烦恼不现行的力量还不稳定。所以有些时候呢，加行道啊，或者就是说加行道之前得到佛受记的这些菩萨们，还是有可能啊，短时间当中现起一些烦恼，然后呢和别的菩萨争论的情况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两个菩萨相互争论，如果是一个没有得受记的菩萨啊，发了菩提心呢，他还没有得受记的菩萨去争论一个已经得受记的菩萨，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这个起争论的意思也是对他生嗔心啊，对他生嗔心，然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啊等等，这方面就叫做没有得受记的菩萨嗔恨得受记的菩萨。菩萨啊，虽然就是说是真正看这个菩萨的智眼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一种修行有素，但是菩萨他有很多种类，初学的菩萨，刚刚就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下面菩萨呢也叫菩萨，他因为发了菩提心的也叫菩萨，但是他的修行啊，这个菩萨的修行还不稳固，还没通过长时间的修行让自己的心得到调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会产生烦恼。比如说我们就说诞生那天六月初十给我们传的菩萨戒，那么我们也算是菩萨了，那我们这种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进了菩萨的一种菩萨道，但是呢还有很多习气要对治，正在对治或者正在学习怎么对治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也很有可能和周围的这些菩萨去争论，但是我周围的这些菩萨谁知道他有没有得佛受记呢？我也看不到他是不是加行道的，他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显现上面可能他是我进佛门3个月了，他才进佛门1个月，那我就觉得我就是老资格，他怎么可能比我的境界高呢？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是不确定的啊，是这样的。显现上面他可能比你晚入门，但有可能他的境界比你高得多的情况也会有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说没有得受记的菩萨去嗔恨一个得受记的菩萨，那么这个过失是什么样的？尽嗔俱过心刹那，须彼速解从披甲。这个就是他的过失。尽呢，就说是你对这个菩萨升起的多少个刹那的嗔心，比如说升起的10个刹那的嗔心。尽这个数量啊，就尽这个，就是说啊，就是如果升起了10个刹那的嗔心的话，那么就在这个一个刹那就一个劫。那么就是说嗔俱过心刹那，就是说尽呢，就是说你有多少个刹那的一种心，嗔呢以嗔心，当然以嗔心为主了，具过失的心有多少刹那啊，尽这个具有嗔心这个过失的心有多少刹那，须彼速解从披甲。那么就是你就需要在这么多的大劫当中重新披上发心的铠甲，重新发心是这样的，重新发心就披甲的意思，就重新发菩提心的意思。所以你就失毁了这么多的善根了，比如说你升起了对这个就说是你在和这个对方争论的时候，你对这个得过受记的菩萨发了10个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嗔心，那么你就需要在10个劫当中重新修心，重新发菩提心，重新披上这个发心的誓言的铠甲。那么如果你对他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是升起了100个刹那的一种嗔心，那你就需要在100个大劫当中重新披上誓言的铠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失是很大的，因为他是得受记的，得受记他是为什么会得受记，因为他就具有了某些功德他得受记，所以说这个得受记他一定是处于某种状态，佛对他这种修行认可，然后给他做受记的，所以说他的修行已经达到了某个高度的时候才能得受记啊，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得受记的，这个也不是说只要我有如来藏就得受记，这个受记以前我们讲过，有些是反正是所有的众生只要具如来藏的佛都受记，都会成佛，这个受记是最具于普遍意义的受记。还有一种受记是发心得受记，只要你发了菩提心，不管怎么样有了这个种子的，你终究会成佛这种受记呢要比前面的受记要深一步了。还有一种受记就是说当你的修行比较稳定的时候佛受记，比如说加行道的时候佛受记，这个时候呢就不单单是发菩提心了，你的菩提心已经修得很纯熟的时候，这个是呢佛受记的，这个情况也有 啊，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他得受戒是因为他的修行达到了某个高度。所以说，如果你这个修行低的人去称恨一个修行高的人，他的境界智慧福德比你深厚，那么你越称恨这些比你高的人，你的过失就越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还是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情况。反过来讲就是说是这个得受戒的菩萨，如果他也不是也是在和这个没得受戒的菩萨升起了一些嗔心在争论嘛，他的过失就没这么重了。为什么他过失得受戒的菩萨为什么过失没那么重？啊，不是说咱们在世间当中说，哎，他的官位大，他的官位高，所以说他虽然就是说，他两个之间相互都在争论，然后你这个职位低的人，你肯定要倒霉。因为他的职位比你高啊，他可能就说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优势。这个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为什么就是说啊，得受戒的菩萨他反过来就是说给这个没有得受戒的菩萨争论生嗔心，他的过失要轻呢？因为就是说他得到受戒就说明他的境界要高一些，他即便反过来对你生嗔心，他的嗔心也不严重，他嗔心也不严重，他时间也短，嗔心也不严重。他既然能够得到受戒，就说明我们刚刚讲他，既然你得到受戒，就说明那些当中你是有一些修行功德的，有修行功德偶尔会现起烦恼，但是呢，因为你必定是得受戒的人，也是修行必定是在某个高度的人，所以即便你要生嗔心去称恨别人和别人生争论，他的一种程度也很轻，嗔心的程度很轻，然后就说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福德深厚程度轻，他就认知的这个时间也快。所以说他就说反过来讲的话，他虽然说生嗔心去和没有得受戒的菩萨争论，他的过失没那么严重，但是没有得受戒的菩萨去嗔恨得受戒的菩萨，的过失就很严重啊。他本身就修行没达到那么高的高度，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对方他比你的这个福德啊智慧啊方方面面都要超胜，所以他的这个对境算是一个对你而讲是一个严厉对境，所以说如果你嗔恨他的话，你损失的善根就多，然后就说你需要在这么长时间当中重新披上誓言的铠甲。如果你嗔恨的不是一个家行道德得受戒的菩萨，如果你嗔恨的是一个初地菩萨，如果你嗔恨的是一个八地菩萨，乃至于嗔恨的是一个佛的话，那就没办法计算这个过失了。所以必须要认知这个是个过患忏悔。如果就是说是这个过程，如果你立了忏悔了，这个时候呢不一定这么多劫，因为你一旦忏悔起来之后呢，他就很多过失就很快就会消失。那如果你没有通过对治的话，那么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你按照常规的方式，就是说我嗔恨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得受戒的菩萨，没有去改变自己心态等等，没有通过立即的忏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么长的劫当中去重新披上誓言的铠甲，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过失非常严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嗔恨啊，就和别人做争论啊，嗔恨这个道友啊，这个过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啊，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原谅对方。其实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原谅对方，一方面是让自己不生起嗔心的一种必要性，从另外角度来讲也是最好的对自己的一个保护的方法，保护的手段啊。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的嗔心任其发展，然后就是说是让它自由的飞翔，让它发展的话，那么你的嗔心延续的时间越长啊，你对你自己的伤害也就越大，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越早发现越早纠正，乃至于就是说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都能够保持不生嗔心，那是最好的。一方面也修行了，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安忍的修行，一方面呢就是说做了一个最好的保护，这方面的话对自己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脱离彼恶业之方法。那么就是说宣说怎么样脱离这个恶业呢就是说你和别人争论造了入魔了，或者就是说造了这样一种嗔恨的罪业，那么怎么样远离，怎么样脱离这个恶业呢就忏悔方二：一、世俗中具足势力而忏悔；二、观圣业无缘而忏悔。那么这个呢讲了两个，一个是世俗的方式而忏悔，一个是通过圣业的方式而忏悔，两个方式两种方法我们都要用如果用了我们就忏悔起来就很快。首先第一个呢是世俗中具足势力而忏悔，佛依忍度正菩提，师称非妙起正念，发怒忏悔亦戒后，不习彼学此佛法。那么就是说是首先第一讲呢，佛依忍度正菩提，那么佛陀呢是依靠安忍度最后呢证悟了大菩提。 那么我们要随学，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声称。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声称呢已经有了过失，我们要忏悔。怎么忏悔呢？思嗔非妙起正念啊，起正念。首先我们就要思考啊，这个嗔恨心啊非妙，它不是一个善妙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善法，它不是一个善妙的法，所以说要对它产生一种后悔心，起正念啊，我要一定要忏悔，一定要终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然后发怒忏悔一戒后，然后呢就是我自己要发怒忏悔，在佛在菩萨等等的面前呢发怒忏悔为前过失，然后呢一戒后啊，就是说这个发怒忏悔是忏前，一戒后呢是戒后，那么忏前戒后，那么这个是忏悔的一些要义啊。不喜彼，不喜彼呢就是我不欢喜这样一种罪业，不欢喜入魔，不欢喜就是说产生嗔心，对这些整个事情不欢喜，学此佛法。然而不喜彼的情况之下呢，学此佛法就是学习安忍，学习就是说是正念，学习安忍，学习就是不生嗔心的，或者就是说是大乘的这个佛法，一定要就随学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一句呢，佛依忍度证菩提，那么佛陀呢是依靠忍度，依靠安忍度啊证悟了大菩提。那么佛陀是只是依靠安忍度证大菩提吗？啊，就是说当然佛陀不是完全的依靠那种狭义的安忍度证菩提的，他也是需要其他的一种修法的辅助。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仔细观察的时候，忍度当中啊，它也可以包含归摄成佛的主要的因，主要的因呢在里面也有。所以说呢佛陀依忍度证菩提。那么当然上次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当年在这个菩提座下修行成佛的时候，很多魔王啊，这个魔王波旬带领很多军队来给佛陀做障碍，佛陀没有升起嗔恨心，安住就是说处于安忍状态，最后呢依靠这个成佛，这个也是在传记当中很明显的体现。然后呢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依靠忍度证菩提。那么依靠忍度证菩提的话也怎么样去解读，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所谓的忍度啊，安忍波罗蜜啊，就是说忍辱波罗蜜忍度呢，它可以有三种分类。三种分类当中呢，第一种分类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耐怨害忍啊，第二呢就是说是这个耐苦行忍，第三个呢叫做无生法忍。那么如果是这三类忍辱，就可以包含一切的一种大乘道。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种忍呢，第一种忍我们怎么解读呢？耐怨害忍，耐怨害忍就是说是对于一切众生对自己的伤害完全的能够安忍，能够安忍就不生嗔心嘛，不但不生嗔心，反而对伤害自己的友情呢加倍的升起慈爱心，这个就可以体现大乘道当中的大悲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忍度当中可以包含可以归摄一些大乘道，那么这个就可以归摄了。归摄什么呢？归摄它的一种大悲菩提心，它不会丢失的，整个大乘是以大悲菩提心为基础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善巧的做到耐怨还忍，那么就不会对众生丢失大悲心。那么如果伤害你的众生你都不但不生嗔心，而且呢对这些众生都能够以这个慈爱心对待的话，那不伤害你的众生更加会用大悲慈悲大慈悲心去对待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忍当中啊，它已经体现了大乘道当中的根本的大悲菩提心的一种修法，这个方面是已经具足了这一类修法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耐苦行忍，耐苦行忍的话就是说这个忍呢就是修佛法过程当中的一种对苦行的安忍。那么对苦行的安忍就是说我要成佛必须要修很多的善法苦行，那么对所有的善法苦行我都能够忍啊，就要耐苦行忍。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具有了精进的所有的修行佛道过程当中的一些这样一种疲倦呢，还有这些很多的这些障碍委员，他反正都能够忍受。哎，那如果这样我们说整个修菩萨道过程当中都能够忍受的话，那么善根质量不就都可以圆满吗？这个也是大乘道当中的一个殊胜的要素。第三个呢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好理解，这个就是空性啊，空性。所以说无生法忍的空性的话，就是说它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能够接受，这个叫做无生法忍。那么大悲心也有了，空性也有了，这些就是说为了成佛的对苦行的忍啊，这方面的一种安忍也有了。那么这些呢为什么不成佛呢？三个要素如果分析的时候呢，似乎大乘道的东西都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佛依忍度证菩提呢，从这个忍度的三种忍的分类来解读的话，它也可以非常清楚的解读到说佛依忍度证菩提，它就是依靠这样忍度就可以证悟菩提的。 所以我们也要随学啊，我们要随学。所以说我们要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些都要随学。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赖怨害人要随学，无生法忍要随学，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赖苦行忍也要随学。那么此处的我们说要忏悔嘛，那忏悔的话就是说是随学随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啊，开始知道去进行的随学，思成非妙，起正念。因为在科判当中讲，具足四力而忏悔。那么在宋词当中它应该有四力的表现啊，四力的体现。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思成非妙起正念啊，这一句啊，这一句呢就是厌患对治。厌患对治的呢就思成非妙啊，就知道这个嗔恨心不好。哎，就是说以生起了嗔心，这个不好，我产生了一种啊，有厌患，对这个过患本身的一个厌恶啊，一个想要处理的状态，这个叫做这个思成非妙。思成非妙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厌患对治力，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对治力呢，就是发怒忏悔。那发怒忏悔呢，这个可以解读为可以解读为这个厌患对治，也可以解读为现行对治。就是说是发怒忏悔这个四个字当中可以包含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发怒忏悔，我在谁面前发怒忏悔，就发怒忏悔的对境。那么这个就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大圣上师，这方面就是我的这个所依对治。哎，我要在他们面前忏悔啊，我要在他们面前发怒，我要在他们面前忏悔，这个方面叫就是所依对治。然后发怒忏悔也可以作为现行对治。为什么可以作为现行对治呢？因为就是说我在这个他们面前在这个佛菩萨面前，就是说是这个发怒之后请他们加持我，然后呢我要通过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什么一些善法，通过一些善法，比如说顶礼啊，念诵大乘的这个空性通过念这些金刚萨埵等等，通过这个方面来真实做忏悔。就发怒忏悔的意思，第一个可以作为一种就发我在发怒忏悔的对境，可以一方面可以作为发怒忏悔的一种修法，发怒忏悔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修法现行嘛，真实对治的一种法。那么真实的发怒，真实的忏悔是什么？那就是现行对治，现行对治。然后发怒完之后，我就开始忏悔，通过善法来忏悔，这个就是这个第二第三。然后呢，一切后呢，就第四个对治力。那么返回对治，返回对治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忏悔完之后呢，发誓以后不再造。不再造这样一种罪业，那么就是戒后。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也包含了这个四种对治力了。不喜彼，然后呢，自己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呢，不欢喜，的确呢是没有什么好的。如果这个嗔恨心很好，那么就说也可以不去忏悔，但是这个嗔恨心的确不好。然后通过嗔恨心所造的罪业，通过嗔恨心的对我做的障碍，都是不好的，对暂时就近，对自己众生。对轮回和这个就近的安乐都是障碍的，所以说这个的确是不应该欢喜的，不喜彼。世间人不知道了，不了知道，有些时候就觉得高，就赞叹一些嗔恨心有些英雄呢，就赞叹英雄。英雄其实这些有些地方讲了，这些英雄好汉呢，都是嗔心比较大的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注意或者说不了解的话，就会赞叹这些英雄和他们英雄的一种所谓英雄气概。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应用起来它都是一种这个嗔恨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呢就不欢喜，因为的确对治它没有什么好的一种这个利益的地方，不喜彼。学此佛法，然后我们自己呢要学习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清净的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忍度正菩提的一种这个佛法，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所以说佛是依靠忍度正菩提，那么我们也要学此佛法，也是要通过这样忍度正菩提。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忏悔，一方面其实也要安住在殊胜的这个安忍当中，不要让自己生嗔心，不要让自己就是说沾染这些过患。这方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忏悔。如果有了这些世俗的忏悔的话，以前自己通过嗔心所造的这些罪业都可以得以清净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世俗的忏悔呢，就是这样理解的。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